结果没有想到，他最得意的是他的头发，最代表他的头发，最后他死在他的头发上。你看见没有？他的头发呢？结果就纠缠在那个橡树的密枝之下，结果这个人掉在那里，然后呢，脖子就走掉，然后敌人就刚好把他斩杀，所以最后呢，亚撒龙就死了。等到有人报信亚撒龙，给亚撒龙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哎呀，我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我儿亚撒龙，我恨不得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这是不能。大卫不能替他儿子，但神巴不得替他差遣他的仆人。我们都像亚撒龙背叛一样，人和动物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头发。人很聪明，今天聪明反被聪明。最高的科技今天带给我们是多少的灾难，所有的癌症都和许多的癌症和人的高科技产生关系。所以最后你看见我们都是怎样，都是挂在树上，都是吊在天地之间。为什么？是我们的头发叫我们挂在那里，是我们的罪让我们应该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大卫哭的时候说，我恨不得替你死，他不知不觉的就把父神的心告诉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反馈的经历，你给人看见了，今天人就像亚撒龙，人背叛神，但是呢，神却是我儿亚撒龙。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大卫的心是怎样的心。如果今天有人隔离你，尤其是你的儿子，那在宫廷里面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你看，不管怎么样，神建立他的家，现在大卫被建立起来，大卫的家是建立起来。那么，然后你就看见下面许许多多的功课。那么是不是到这里功课就完毕了？它越来越丰富。当然，你看见现在神能够使用他，你去读他的诗篇，你就知道神怎么建造他。所以很感谢神，但是呢，等到你读完撒母耳记下以前，你还发现大卫又犯了一个大罪，他一生犯了两个大罪，那一个大罪呢就是犯奸淫，还有一个大罪就是属奸犯奸。为什么属奸犯奸？那就是说大卫当我们的神建造他的家室以后，那不知不觉的他就想知道到底神在我身上做了多少，到底在我的国度里面有多少的建议。那么甚至于连他的军长约啊都劝他千万不要去做，他大卫还是要做。后来他才晓得说他不应该去约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等到这个天使啊在耶路撒冷这个上空啊在那要拔刀的时候，那大卫才能成功。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在那个时候，他神就给他解决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大卫错的时候，你还可以认识大卫这个人是什么。所以神给他三个选择，最后他说：“我宁可。他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说我宁可落在耶和华的手。”你看，这是个认识神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所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降瘟疫给以色列人，从早到所定的时候，那么从但到别是巴一共民间七万人，然后最后呢，天使要毁灭整个耶路撒冷。那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加德就来见大卫说：“你上去，你到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去，叫他你到那里，你叫到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去，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啊，就是摩利亚山，所以将来圣殿的基地什么地方？将来圣殿的基地就是摩利亚山。那摩利亚山呢？那个就是亚劳拿的河场。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圣殿要盖起来，和大卫神怎么建立大卫有关系。 谁见是所罗门见这个景呢？因着大卫的悔改，因着恩典，现在所罗门能够建造圣殿。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在什么地方建造这个圣殿？有人晓得吗？没人晓得。你记不记得在旧约摩西怎么对以色列？你说你们到了以色列以后，你们不要想列国，你们去列国，他们要献祭，就在伯利恒也好，在伯特利也好，只要在他们附近的山冈最高的地方，他们就献祭。为什么？很方便。但是神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献燔祭、要献祭的话，你们只能够在神所拣选，神在十二个支派里面要拣选一个支派，然后在那里有个基地，你们在那里才能够建造圣殿，然后在那里神的名字就放在那里。所以可见圣殿的基地是神自己来选的。但是四百年过去，摩西讲就这么说，没有人知道基地的，谁都不知道的，连大卫也不知道。弟兄们，如果神要借着大卫来建造圣殿，所以你看见吗？你说要建造圣殿，你就建造，没有那么简单。第一，大卫的家是必须被建立起来，大卫的家是一被建立起来，许多事情就发生，许多事情发生就产生了所罗门。不光产生了所罗门，现在还等到这个天使啊，在耶路撒冷那里这个举手要这个要熄灭天使的时候，然后加德就来告诉大卫说：“你上去到那个河场去，为耶和华主做坛。”所以等到大卫在那里献祭的时候，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火就从天上降下来，有悦纳了。在那个时候，大卫的眼睛里面忽然掉下来了，他说：“这是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大卫终于找到了圣殿的真正。圣殿什么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在，所以这是今天的难处。今天耶路撒冷可以有很多的大会堂，但是耶路撒冷如果要盖圣殿的话，只能够在摩利亚山，而那个地方现在刚好是被回教徒占领。所以没有第二个地方，不可能有第二个地方，因为圣殿只能够在亚瓦拿的河场，只能够在摩利亚山。那么谁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卫？是大卫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功课以后，现在他的眼睛看见，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因为在这里神悦纳了他的燔祭，所以他知道说这是耶和华。所以从那天开始，大卫一面知道说圣殿的根基在哪里。第二，虽然圣殿是所罗门盖的，但是整个圣殿的蓝图神是划给了大卫的。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要建造圣殿？你看神需要做多少的工作，需要多少时间的雕刻？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直到二十四章，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现在。清楚了，蓝图有了，地基有了，还有呢，就是还有的什么？还有什么地方呢？还有的就是所罗门去建造。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就是教这个圣殿的地基是什么？圣殿的地基是两个，一个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是大卫是以撒献的，大卫不是所罗门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另外一个呢，就大卫这一次数点他经过这些苦难，他好像被带到河场。为什么？因为大卫他觉得现在也许我能够给别人帮助，他不知不觉的连科带麦粒给了别人，他忘记了只有麦粒能供应，这个麦科呢需要经过什么？需要经过河场的大量的器具把它分开。所以这一次神把他带到亚瓦拿的河场，因为他要数点百姓，所以你看见他很明显的他的麦科和他的麦粒没有分开。如果神要用他的话，一定要经过河场。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圣殿如果是预表教会，那么教会的根基在哪里？教会的根基是建筑在两个故事上，一个故事是摩亚伯拉罕献祭的。还有一个故事，那就是大卫在河场上的故事。 所以这两个故事的背后就给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是怎么建造的。第一，它的建造在我们的奉献上。什么时候我们把以撒献上，把最好的献上，那这里就是那个教会的体。如果这有100个人把自己完全献上，你看见很自然的生命在那边建立起来，神的家就在那边被建立起来，但是不是如此。你看见说今天还有一个故事是大卫的故事，是这两个故事加在一起，我们两个故事加在一起，现在我们才知道圣殿是怎么改变的。那么大卫的故事当然很清楚，你看见圣灵怎么样雕刻，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十字架的工作就好像把他带到河场，你看见他虽然骄傲，他虽然是许多人掺杂，但是圣灵一步一步的做，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这就经过了整个这撒母耳记上很长，所以呢，很感谢神，这就是神在神在这个大卫身上所做的。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历代志下第三章，我想这个就可以咱们做一个很重要的结束总结。第一点，第三章第一点，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所以他是向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说，今天大卫所学的功课，乃是叫神的心的功课。最后呢，你看见神的家、神的殿被建造，那大家不要忘记，不是凭着大，不是大卫去接受，大卫好像反而被摆在一边，那就不知不觉的，你看见神就完成了他的心。所以呢，这个就是所罗门，这就是撒母耳记上。那么总的来说很清楚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一个隐藏的宝座。那么到了撒母耳记下，给我们看见很明显，现在大卫是坐在宝座上，但是他圣灵在他身上工作还没有，神必须建立他的家，然后呢，因着这个建立的结果，然后神的殿就被建造起来。所以这个关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不知不觉的，已经替历代之上下已经奠定了一些非常好的基础。那么接着下面呢，就是来到了列王记上下。那么列王记上下，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卫的故事是在撒母耳记。那么到了列王记上下以后，这个刚开始一段的故事当然是所罗门的故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面已经告诉我们说，在因着神的恩典，现在你看神拣选了所罗门，他呢就是要为神来建造圣殿。那么讲到所罗门的时候，他的特点不光是建造圣殿，他的特点呢也是求知者，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除了主耶稣之外，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有智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利巴顿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因为连示巴女王都是第一来听他的智慧话，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这是所罗门的特点。所以圣经用所罗门来代表我们的主，有他道理，因为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那所罗门特点在哪里呢？所罗门就是充满智慧。这是第一。第二呢？第二，当然神是借着他建造圣殿。那第三呢？如果从国度的角度来看，我们说宝座跟国度之间的联系，那么大卫在大卫逃难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国度是隐藏的，那么等到大卫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时候，你看国度在那开展，所以到了所罗门，那么正式。 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圣经所记载的话，那么你就晓得特别到了第四章第二十节，那么就给我们看见到了所罗门的荣耀不是最大的。所以真正讲的国度在圣经里面全盛的时候是所罗门的，这点非常重要。那么你不记得神借告对亚伯拉罕说预言吗？不光是要赐给他福，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君王也有女儿。那么讲的国度的时候，尤其你记得不记得所罗门亚伯拉罕所应许这个地是从哪里？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哪里？一直到耶和华。所以等那么什么时候这个预言应验？什么时候这个完完全全应验？那么同时呢，应该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如果你把圣经好好读，你要问说到底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没有一次这个国度真的它的版图有这么大？那你读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二十节就很清楚。二十一节怎么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你看见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果然应验。在什么时候应验的？是所罗门的时候应验，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国，从大河就是那个巴拉底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那别的地方都是埃及的小河，那一点都不错。那么今天我们前一次到我们前不久到埃及，到埃及，到以色列，到西海去，那我们就到了埃及小河，那可以说就是迦南的边界，我们还在那里过一个晚上。你可以，那这个不远，你其实沿着海边，你根本已经看到迦南，所以那个就是埃及小河。埃及小河并不是这个尼罗河，不是，那个就是大概你大概沿着那个海边飞驰那个大道，因为我要进埃及，你刚刚离开迦南不远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汉谷，那么那里有个汉谷，到今天呢，也这个那里也是个风景区，非常美丽的地方，那么那个就是埃及小河。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呢，你看见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版图，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这个说是这个应许之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耶和华的，那一点都不错。那么还有啊，你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啊，你如果坐车子从大马色往耶和华那边走的话，你会走到有一段有一个地方也是在绿洲。那么现在呢，考古学家根据圣经可以告诉你说，所罗门就到过这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就是富强来说，就是国家来说，那么最富强最富强什么时候呢？最富强就是在所罗门。然后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每一个人就是那这个第二十五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发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圣经用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为什么？那就是所罗门最强盛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形。所以大家如果讲到国土的开展，所以列王记上下当然讲到国土的开展。王的目的不光是保守，王的目的是他的国土要开展下去。所以你一面看见大卫所建立的国土，那当然这个版图来讲，他征服了这个征服那个。但是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那个国度真的完全稳健。那么到这个时候呢，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预言，所以我们要说在人类历史，在以色列历史最辉煌的一段是大卫和所罗门。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那么就是预表来说，大卫是代表大卫征战的王，征战的王，所以他所代表的是我们主在世界上经过了许多的征战，最后胜过了出来，是那一段。那么另外一段呢，所罗门乃是特别预表我们不光从死里复活，而且还是。所以所罗门跟苏拉密女的对话，那个对话乃是我们今天与升天基督的对话。那么这个特别，所以从预表来讲是这样。但是呢，的的确确我们知道当时的历史来说，那么我们知道说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么能够把国度，可以说这个国度能够开展到像说这个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个范围是什么呢？那就是说 那么有一件事大家记得，将来以赛亚国的版图就是所罗门全胜的这个版图。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如果大家要懂得将来以赛亚的种种，以赛亚国的种种，千年国的种种的话，那么所罗门的这个国度是很清楚的。你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章就讲得很清楚。所以所罗门身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神用他建造圣殿；第二，他是充满了智慧，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智慧。那第三呢？我们知道，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国度就到了高度，所以那个国度就是给你一个印象，将来以赛亚国是怎样。那个时候的版图是多大，以赛亚的国的版图也是多大。那么现在坐在宝座上的所罗门，将来坐在宝座上是一个新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你可以看得出前后是规定。所以这是为什么讲到列王记上下，所以列王记上下正在国中很清楚正在国中。然后呢，然后我们就看有哪些事情发生。所以这个就是前面最开始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讲到所罗门所罗门的荣华，那么也然后最后呢也讲到神怎么样使用所罗门建造条件。所以这是他的几个特点。那么前面几章呢？我你若读，然后这个，然后呢，也讲到建造圣殿，那么这个当然也是神借着借着他的建造。那么第七章呢，建立巴嫩灵宫，那个就是他自己的皇宫。那么这个就是在那个圣殿山，就是摩利亚山南端这个地方。南端，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你看那个圣殿广场。他们普通都是从南边进去，那么最靠近南边那一部分应该就是所罗门那座皇宫所在的地方。好了，所以前面你看这几章呢，这都是和所罗门发生关系。那么好了，等到圣殿建好了以后，你记得不记得所罗门有个很有名的祷告？他说：“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居所垂听而设。”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只要每次祷告向着圣殿祷告，那么根据所罗门的祷告，就希望求神能够来垂听。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好像是很明显，其实不是，因为神不住在圣殿，神是把他的名字放在圣殿。所以简单的来说，神是把他的名片放在圣殿。那么这个名片什么名片？为什么那么有用呢？一直等到有一天，你记不记得？注意，彼得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绊脚石。”那是指的圣殿。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盖圣殿，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他们觉得有块石头怎么办都不没有是办不好，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所以匠人就把它丢弃了，丢弃了就把它扔到那个山谷里面。然后等到快盖完圣殿，他们忽然间怎么搞的，好像缺少一块石头。他们就想起啊，我们是不是丢了那块石头？所以他们又到山谷里面，又把他们推上来了，刚刚好。所以你知道彼得为什么有那句话？你们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神已经立他为宝石。你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然后呢，你把他推到死亡的幽谷里面。结果三天以后，神从山谷里面把它推起来，然后呢，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教会就诞生了。神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圣教会，在这磐石上。”你看，彼得就说：“我们都是活石建造成为人工。”所以你看，你现在教会建造，神的殿建造起来，那么神的名字放在哪里？放在殿里。所以彼得怎么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我们可以靠着的。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他得着万民的赞美。我们的主还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到了那一天，凡你们求的都为你们成就。”为什么主耶稣的名字这么宝贵？为什么主耶稣的名那么尊贵？不要忘记。这就像当初旧约，你只要向着圣殿祷告，神听不可。现在不要忘记，那个名片是谁的名片？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只要奉主的名祷告，你看，这是给我们一个何等的权利。所以，这个就是 当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他的祷告的背后属灵，然后为民祝福。那么这个就是所罗门。那么然后圣经到什么时候到了高峰呢？就示巴女王都从这个远方来。那么有一句很重要，他们看见所罗门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所以这是所罗门王最好的。你看见给示巴女王最深的印象，还不是他的聚会，乃是他怎么行走在神的面前。所以一个人如果就是活在神的面前，能够行走在神的面前，而且他上耶和华台阶的样子，你看叫那些外邦的示邦女、示巴女王就诧异的神不守舍。所以想想看，这个可以说是所罗门的高峰了。这个时候你看看，所有的人都来，示巴女王就代表我们这些。所以你看，你们说这里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我们就是示巴女王，我们都是从远方来，但是我们来读马太福音，我们来读四福音，我们来读主的话，是怎么听我们读的这些话。所以呢，然后呢，下面又讲到这个，又讲到，所以最后你看啊，列王记上第二十三节，第十章二十三节，所罗门的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这一句话就概全了。然后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的力。然后下面又讲到所罗门的车骑等等，讲车夫，讲什么这些。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说，讲到所罗门的荣华富贵，讲到所罗门最强盛的时候，那就是列王记上前面的十章。所以现在如果你看有一个人不可能再高，你看全世界有没有一个人的智慧像所罗门那样的，他不是可以除了主耶稣之外，他可以说他的最高，但很稀奇。从十一章开始给我们看见说所罗门犯罪，他怎么犯罪？他娶了许多外邦妓女，然后就跟从他们，就拜起偶像。请记得，拜偶像是最愚昧的事情。但是在所罗门的身上，他是最智慧的，也是最愚昧。你不知道他憋得有多深，如果因为你不知道他当初爬得有多高，如果你真知道他爬得有多高，他是全世界没有人比他更有智慧。他告诉我们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但是弟兄们，他自己做了全宇宙最愚昧的事情。你怎么会想到那个最智慧和最愚昧会在一个人身上？这个很重要。弟兄们，所罗门的故事也说到要小心，你爬得最高的时候很可能有机会。你去看许多人跌倒，有的你实在不会赢的，你实在不明白，你不会觉得惋惜。你如果你不知道他当时爬得多高，如果一般人拜偶像就拜偶像，但是所罗门拜偶像叫你完全不可思议，叫你完全接受不了。所以当你读了十一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整个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总有一个画家，他们就画一个美的像，结果到一个礼拜堂看见一个人在唱诗，他说这个就是美的。好，他就画了一幅画，然后完了，他说我要再画一张是丑的图画。他到底讲过了好几年以后，他看见有一堆警察在追一个强盗，然后那个强盗刚好从墙上的翻过来，他刚好对准他。好，这下我终于捕捉到什么叫最丑的地方。结果定睛一看，那个人就是那个好几年前替他画很美的那个同样的人。怎么可能美和丑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就是所罗门就是。所以这就是悲剧。所罗门的悲剧是什么？他从是最有智慧的，也是最愚昧的。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因为这个原因。你看见神本来不是把整个的国给他，你看见他不是这个大卫的宝座，不是要坐在那，那你看可以通过，你可以想象得到，你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因为这个原因，整个的国家就，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好来看第十一章第九节。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两次显现耶和华以色列神。那现在我们看谁怎么说？谁说第十一节，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当然指的拜偶像的事，不遵守我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然而因你父亲大卫，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行这事，我必从你的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然后十三节，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等到亚伯拉所罗门生亚伯罗伯安，等到罗伯安以后，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说神就把这个以色列国，你看就借这个先知啊，就把一件新的衣服织成多少片，十二片，然后呢，就把十片就给了所罗门的一个很得意的臣子，叫做耶罗伯安。然后从那天开始，整个的以色列国就分成北国。所以因为你看见说这个国家就开始了，这个版图就开始了，这个国度就开始了。所以请我所有分裂的开始，原则和偶像都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现在整个的国家分成两派，一个是南国，一个北国。那北国是十个支派，南国呢是两个。所以从十一章以后，那么很自然，弟兄姊妹，你们就知道后来的的确确耶罗波安背叛。那背叛以后还不要紧，背叛以后他担心说，如果每年三次都到耶路撒冷过节，那怎么办？所以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在撒玛利亚跟但也设了敬拜。本来实在说来，如果这个国家分成两个，但是只能有个敬拜中心，那换句话说，神的百姓还是一个。但是现在你看见，这个等到耶罗波安担心说我们会失去这些人，我去了就不回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另外设立两个中心。所以弟兄姊妹，后来整个北国跟南国的分外就从这里开始，这就种下了祸根。然后呢，以后你看见南国有南国的王，一个接一个，然后北国呢有北国的王，你看见那一个接一个。那么请我们记住，只有南国的王，这些人是做了大卫的，是和大卫的约发生的事情，和神的取义。那么那些北国也是王，但是呢，你会发现和神的永远的旨意没有关系。那这个就像世界上的事，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不是合乎神旨意，你看见外邦是怎样的国，他们也是。所以从列王记上以后，你就会发现很明显是两个交叉的线。所以这个列王记所以你读列王记的时候，一会儿讲到这个犹大的王，一会儿讲到以色列的王，讲到犹大的王就是南国，讲到以色列的王就是北国。那南国呢以犹大来做代表，北国呢常常以法莲做代表，或者约瑟来做代表。所以你读到后面的故事，你就看因为他们已经分开了，所以呢就给我们看见，因着这个国度本来是到了，你看见直到所罗门可以说到了一个高度，但是后来你看见这个国度在那开始没落，那没落当然是从分裂开始，那么然后我们就看许许多多的事情，就几乎接二连三的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整本的列王记上和列王，但是列王记上前面九十章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看讲到与主一同的荣耀，讲到一面同坐后嗣，一面同享荣耀，一面是 筛选一面 kingship 的时候，那么请我们记得，那么最高峰的时候是到了这个大卫跟所罗门，是在所罗门还没堕落以前，那么这个应该是属于辉煌的时期。那这一段时间呢，如果我们要和新约来对应的话，那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乃是教会最辉煌的时候。
那所以这个两个是可以对应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这一堂说的就晚上我一个钟头以后再继续。我记得我跟简单的主要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谢谢你特别的。